生活之光。史温道牧师讲章，由向天牧师讲述。
使徒保罗说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常常回到律法主义中，靠着行为换取神的喜悦呢？今天在生活之光会继续播出著名讲道系列在恩典中觉醒，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的答案以及更多的信息。信靠神和他所成就的工作绝对是一个最好的选择，可是大部分人需要有意识地去选择自由，而不是一个强调行为表现的生活模式。在继续讲到上一次的信息之前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
天父啊，今天站在你面前的我们只不过是人，很容易就走迷，离开我们所爱的神。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可以生儿育女，与我们的配偶一起养育儿女，是一件倾注全力、具有挑战性、美妙又有回报的事情。感谢你给我们恩典，可以做到这件事。感谢你看顾每一个家庭，你是多么的伟大。当我们游荡徘徊在外的时候，你宽恕我们。当我们迷失的时候，你体恤我们。当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的时候，你指引方向。当我们畏惧的时候，你紧紧地靠着我们。为我们的孩子、孙儿，我们献上感谢。为父辈们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生活，我们献上感谢。感谢我们的父母，为他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回忆的印记，为他们的牺牲、爱、努力以及信心，我们献上感谢。父啊，我们身处在一个迷失多时的文化和世界里面，在这个世代，很多人转向他们自己的神，使人们迷失正道。天父啊，求你宽恕我们，当我们继续与你同行的时候，保守我们有清洁的心。愿我们知道讨你喜悦所带来的喜乐，并且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配偶的爱。天父啊，感谢你给我们的未来留下许多的挑战，也有很多我们未曾想象过的事情。在与主同行的道路上，我们愿意跟随你，信靠你。最后，天父啊，为了父辈们的信仰、先锋的精神、坚定持久的信心，以及他们为家庭的付出，我们献上感谢。这一切都是因着神的恩典才临到我们的。主啊，我们的天父，你教导我们很多的事情，其中非常宝贵的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，甚至到牺牲舍己的地步。感谢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，你没有将这份最好的礼物留在天上，反而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。愿我们向你所献上礼物的时候，能够感受到这份喜乐。感谢你赐给我们得获财的能力，我们所赚取的以及所拥有的一切，全是你托付给我们的，全都是属于你的。我们将从你而来的献给你。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生活之光》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已经读过《罗马书》，接下来我们会读《加拉太书》。史温道牧师的信息主题为《恩典觉醒的根基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向天牧师。借着恩典得救，使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， 拥有基督的生命使我们得着基督的力量，而得着基督的力量，请你留心听哦，我们就得自由了。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和辖制，脱离我们的仇敌撒旦的权势，脱离对于死亡的恐惧，我们自由了，我们真的完全自由了。有人说，我以为律法要求我不要做这些事情，而要做那些事情。律法的确是这样的。律法的目的就是要提醒我们是罪人，一直到来到十字架前面，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寻找的平安和所需要的宽恕是什么。借着相信成全了律法的主耶稣，我们从律法的要求当中得着释放，我们摆脱了罪的辖制，摆脱了敌人的权势，我们从死的恐惧当中得到释放，我们自由了。话虽然如此，但是我要补充一点，有人不希望你得到自由，那些宗教人士，那些勤奋工作的人，都希望你能够像他们那样的辛勤工作。有一些人有一张人生的清单，以为完成了清单上面的事情之后，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了。他们也希望你们跟他们那样做，他们并不自由的，他们是被辖制的，也想要你被辖制。但圣经经文说，我们是自由的，已经从律法当中得到释放了。现在我想要跟你一起来看一看加拉太书，请你打开加拉太书，我们会从第二章开始，我们来看第二章的二十节。书信是用单数第一人称所写成的，是指的保罗，他代表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你会说，哎，等一点等一点，我从来没有钉过十字架呀。那你应该是忘记了，这是一件地位上的事实，而不是真的经历了钉十字架的过程。这是指地位上而言的，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，所以基督他的死便成为我们的死，他的生命便成为我们的生命。事实上，我们可以得着耶稣基督他那充满大能的生命。所以保罗继续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，指的就是人的身体啊，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事人感觉到绝望的时候，当事人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人生的考验的时候，基督徒却仍然能够保持安稳地去面对这一切。如果你要问这些基督徒他们是如何做到的，他们通常就会说，不是我做到，是基督做到。这个话不是要假装虔诚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是真理。你怎样超越那使你伤心欲绝的悲痛呢？就是借着基督。你怎么样来处理因为人生的艰苦困境所导致的压力呢？是靠基督。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我们就可以承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种种的压力、伤痛以及破碎。基督活在我里面，现在我因信而活在基督里面，这就使我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。我找到十九到二十节的一个很好的解述啊，请你来听一听。十九节到二十节，实际情况是这样的：为了要讨神的喜悦，我尝试的去遵守律法，还有拼命的去干活，结果呢，却没有成功。所以呢，我不再做一个属律法的人，这使我可以成为属神的人。基督的生命教导我如何去做到，也给了我力量。我已经完全与他成为一体了。事实上，我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。我的自我不再是生命的中心。我在你面前是不是显为义，或者我是不是能够得到你的赞赏，已经不再重要了。 我也不再只是一心的想要做什么去打动神。基督住在我的里面，你所看见的生命不再是我的生命，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。神他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我不再像从前那样。保罗继续又说，如果你回到从前那靠守律法以及讨人喜悦的宗教，就等于是舍弃了你与神的关系当中所享有的自由与亲密。你看，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？我不会这么做的，也不会拒绝神的恩典。如果与神同活的关系是借着守律法而来的，那么基督的死就是多余的了。这是第二章全篇的主旨，他所说的是一个关于自由与释放的信息。保罗写这些话给加拉太的信徒，是由于他们相信主耶稣之后，有一些律法主义的人渗入到他们当中，企图将他们带回到律法之下。这些人不断地跟加拉太的信徒说，哎呀，你要做这些，不要做那些，你一定要这么做，你不能那么做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保罗会提到提多的事。提多是一个外邦的信徒，没有受割礼，但是那些律法主义者却说，在提多他称义之前，他必须要像我们那样去受割礼，那是律法，是律法的要求。保罗为提多来辩护，根本没有这些要求。保罗坚持基督赐给我们的自由，基督已经使提多得到自由了。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五章第一节哈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。我希望大家会记住这节经文，并且在每一天的早上都对自己说一次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。当你再仔细的去看，你就会明白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我们不是嘴巴说说而已，我们要在这个自由上站立得稳，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要为他来征战。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保罗接着说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我发现这个情况经常出现在初信的、刚刚信主的基督徒身上，他们身边出现了一些宗教教派或者是一些人，企图要说服他们，告诉他们必须要持守这些事情，哎呀，不要做那些事情，否则的话他们就会失去救恩了。他们就这样落入了陷阱当中，被迷惑了，他们失去了自由。保罗说，不要不要不要到那里去，要在基督的自由里面站立得稳。现在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美国的历史。美国发生了内战，这一次是为了另外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奴隶的人权问题。美国的政治家查尔斯·萨姆纳用一句话来总结，十分的精彩。他说，有奴隶制度的地方就没有自由，有自由的地方就不能有奴隶制度。如果你在基督里得了自由，就不会再受奴役了。如果你在奴役之中，也就是说你还没有认识或者是进入到神的恩典当中，听着哦，你不只是没有认识从神而来的恩典，也没有与人相处的恩慈，这将会是我们接下来强调的重点。当一个人的生命对于恩典有所觉醒，当我们找到在基督里的自由，那么就会开始以我们希望别人对待我们自己的态度去对待其他人。这就是基督的信仰那么具有革命性的原因。基督在一群法利赛人的当中，这群法利赛人持守的是他们加在摩西律法上的规条。耶稣对法利赛人说，不，你可以得到自由，只要你在我里面，你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，请你听我的教导。这就解释了我为何跟人说回到耶稣的教导，听听耶稣他怎么说吧。 我劝勉你们与基督保持亲密的关系，尤其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。同时我也劝勉你们要避开那些奴役你们的人，以及那些使你受到束缚的人。我们回到罗马书的第八章，让我告诉你这个以恩典为本的观念所产生的四个结果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。在这次的信息当中，我们一直强调一些的字眼，包括自由、恩典、释放。既然神的儿子给你自由，你就真自由了。让我跟你分享四种值得我们去征战的自由。首先，不被定罪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我要强调的是不定罪这几个字。你不被神定罪，所以不用再害怕了。如果你被人定罪，你不用理会。在基督里的人不会被定罪。我们已经从神和人的定罪当中得到释放了。事实上，在这一章的结尾，第31节是这么说的。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重点就是，谁抵挡我们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再看32节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所以保罗说，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。所以第二点，我们可以摆脱律法的要求。我们看到第二节了吗？第二节说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这也给我们带出了第三种的自由，也就是从罪的辖制以及权势当中得到释放。我听过一些善意的基督徒为自己的罪来辩护，他们说，哎呀，我只是控制不了自己。哎，你可以的。我们犯罪，因为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对于罪的恋慕。我们只是喜欢犯罪，但其实我们大可以不要这样做的。如果我们必定要犯罪，基督就没有付上罪的赎价了。我们犯罪是出于我们的选择，我们并不是身不由己的被迫要去犯罪的，而是我们选择犯罪。其中一个我想要跟你们宣讲的信息，就是你们真的不用继续犯罪，你真的不用那样。我们知道自己过去的习惯和本性，我们通常会犯罪的，但你真的可以不犯罪的。我认为几天不犯罪，你仍然能够生存。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，没有人能够超过一星期不犯罪的。但我认为几天不犯罪还是可以做到的。当你被圣灵引导，你就不会犯罪。不过当你开始随从肉体，你又开始犯罪了。但你不用受罪的辖制，如果你仍然失丧，便无法控制自己了。那就是你说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。因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我没有救主，没有主宰，也没有任何的力量。可是现在我在基督里就有力量了，我有自由，可以抵挡罪的拦阻以及权势。罪会来控告我，引诱我，但是基督有能力驱赶他。耶稣基督他的一生毫无罪污，他所彰显的大能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。所以我们已经从罪的辖制与权势当中得到释放了。最后，我们不再受死亡的钳制和折磨。你不用担心死亡，你不用担心飞机失事，如果真的坠机，你的时候也就到了。事实上你没有什么可以做的，所以呢，如果真的坠机，你也跟他一起坠毁吧。如果明天要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那么明天就会发生的，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，因为这是明天的事情。但这个事情可能30年之后才会发生，甚或永远 都不会发生的。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你可能仍然在这个世界上，根本就不用经历死亡。我们没有理由去惧怕死亡，这样活着你看多么自在啊！抱着这种心态到医院去接受治疗，多么的轻松自在啊！人们去医院的时候啊，就想到哎呀，自己是不是会死？不，你只是去做一个切除扁桃腺的手术，只需要几分钟就完成了。你知道你自己不会死去的。人惧怕死亡，惧怕自己不再活着。你知道吗？离开身体就与主耶稣基督同住。只要我们借着恩典去生活，你就会从这一切的恐惧当中释放出来。你看这样的活着多么的美好啊！我并不认为你要在大医院大堂里面什么高歌哈，或者是装作若无其事一样。我们面对困难，但是不要让困难压倒我们。我们不受死亡的钳制和折磨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。多罗西亚戴伊明白这一点。这位女士她读了威廉埃内斯特亨利的作品《城市在人》，她写了一首《我的主人》，这光使我赞叹不已，明亮的如同从北极到南极的太阳。我们感谢我所认识的那位神，因为耶稣是我灵魂的胜利者。既然耶稣他是万物的主宰，我就不会退缩，也不会忧伤。人们降服在命运之下，我却带着喜乐的心，谦卑地低下头来。在这个充满眼泪和罪恶的地方，神与我同在。神他是我的帮助，尽管多年来危险缠绕我，神他也保守我远离担忧害怕。经过狭窄的窄门，我也不惊慌。神他已经把我当受的刑罚除去。耶稣是我命运的主宰，耶稣是我灵魂的主人。你看这首诗歌多么的感人啊！我希望威廉·埃内斯特·亨利能够听到这首诗歌。事实上我也很好奇他如今在何处。这是不是一个很可怕的想法呢？他认为他自己是命运的主宰，是自己灵魂的主人，但如今他并不是这样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最后请你跟着我一起低头祷告。对于你们某些人来说，这个信息是一个全新的启示，我对这一点深切的体会。今天我们学了很多的真理，你今天所听到的道可能比一般人一生所听到的还要多。我只想问你，你活得自由吗？还是你依然是充满着恐惧，只看重自己和自己的名声地位，在意别人如何看你，如何想你，你是这样子的吗？我们可以活得更好，就是活在基督里，这也是唯一使人真正活着的地方。今天来承认你需要耶稣基督吧，只需要全心的向耶稣谦卑下来，不要隐藏，耶稣知道你的心思意念。让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啊，我承认我自己走迷了路，是还没有得救的罪人。我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的罪付上了所有的代价。现在我相信耶稣基督，以他作为我的主宰，我的主人和我的救主。感谢你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。听众朋友，现在就来相信耶稣基督吧。如果你已经相信了基督，可是仍然靠着自己的能力生活，放弃这样吧。你已经在基督里面得以完全，不要再惧怕别人怎么样来看你，怎么样来想你。你要在自由里站立得稳，不要放弃，让基督的真理浇灌你，激励你，给你带来前所未有全新的喜乐。天父啊，今天我们要感谢你那无可测量的奇妙恩典。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人值得你去注目扮演，但天父啊，你却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我们竟然可以成为你所爱所重视的人。 感谢你赐下基督，感谢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死，感谢他充足的供应，感谢他带来自由。天父啊，求你使我们得以自由，甘心乐意地顺服你，不要让罪恶或者是羞耻来缠绕我们，阻挠我们的步伐，我们就真正自由了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满有恩典的神主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，阿们。
下个星期，史温道牧师会提出一个真诚的问题：拥抱恩典不危险吗？下个星期就在这里，请收听《生活之光》。